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同化大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5日。我虽然是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但是修炼的不是很精进，时常迷于常人之中，给自己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干扰。随着正法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汇入正法洪流，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现将近来自己修炼的感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认识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我第一同修 A 受病业假想干扰，我和其他同修帮他发正念，解体邪恶对他的干扰迫害。刚开始发正念的时候，总是告诉同修要向内找，向内找。同修也向内找了，但是病业假象并没有消除，而是越来越厉害。最后同修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我们并没有放弃，到医院帮同修发正念。同修 A 自己也不放弃，不断地学法发正念，归正自己。我想通过这件事剖析我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刚开始同修出现磨难时，我们周围的同修都告诉他要向内找，我们也帮着同修找，并发正念帮同修解体人心。其实已经在顺着旧实力的思维在想了，我们是不是也承认同修有漏才会被旧实力迫害，于是旧实力就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而此时我们或多或少对同修产生了埋怨，觉得同修 A 不向内找。其实是我们总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同修，而没有站在同修 A 的角度替他考虑。同修已经处于磨难中，已经很难了，也向内找了，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他的压力也很大。 A 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在向内找，这事和大家都有关系。其实这是在提醒大家都要向内找，整体提高上来。同修们都向内找，我找到自己存有怨恨心，执着自我的心，执着结果的心，同修情，三件事做得不好，懒惰，求安逸，色心，妒忌心，怕心等人心。 A 去医院后，有同修认为不用帮他发正念了。我想师父都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同修。旧势力要迫害同修，绝不能让旧势力得逞。我什么都不想，就是帮同修解体邪恶。我持续不断地帮同修发正念，同修也很有信心。在这过程中，让我认识到以前帮同修发正念时虎头蛇尾的毛病。同修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好，当然这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同修自己的努力归正。帮助同修就是要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不埋怨，不抱怨，站在为他的角度帮助同修解体邪恶。我们应该有这样一念，同修即使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相信同修自会在法中归正。帮助同修的过程同样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过程。第二部分，去除执着自我的心。我发现自己有很强势，凡事都觉得自己对的心。对于一般的同事常人，我把自己的认识当成别人的认识，比如一件事我是这样做的，也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做。当别人的做法和我不一样时，我会心生埋怨。对家里人，总想让他们跟我学法，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我觉得这是对他们好，他们却不领情，我也很生气。对同修，尤其是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总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他，觉得他在迷中，我很清醒。当发现同修不足时，我也是把自己的认识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希望他能改变，还觉得自己是好心。 有时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还会抢话等等。这不都是坚持自己吗？自己怎么做，别人也应该这么做。自己怎么想，别人也应该怎么想吗？这是强烈的执着自我的心，自以为是，想当然。还有党文化的争斗怨恨，我不要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事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有师父在管。自己的认识是自己在这一层次中的认识，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告诫弟子：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虽然自己的心是好的，想让同修尽快提高上来，想让周围的常人得福报，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也要放下高高在上的人心，认为自己比他们明白的观念，更要以谦卑的态度、祥和的心态去讲清道理，让他们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慈悲。对同修，我们只能是善意的提醒，让同修在法上认识提高，自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大法弟子只有放下自我，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真正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才会为他人着想，才会体谅别人的难处，包容别人的不足，才会尊重别人的选择，不强加别人，才会有慈悲宽大的胸怀。第三部分，向内照，归正一思一念。随着法正人间的临近，大法弟子要和旧势力抢人，尤其是武汉肺炎爆发后，同修们都感受到救人的紧迫。我是通过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每次在发放真相资料前，我都发正念，清理我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同时请师父加持，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全灭，让那里的众生在家等候，谁也别进别出，每次都像是出入无人之境。弟子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但是后来有几次不太顺利，总是有人进有人出的干扰发资料。到同修家学法时，我的车子两次出现没电和漏气现象。第一次因为下雨，电动车短路，推回家去，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没有向内照。第二次是又到此同修家学法，学完法后发现车带漏气了，只好推到修车处，发现是上次补的补丁又漏了。真的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第一次没悟到，又来第二次。我赶紧向内照，发现在和同修说正式法的事时，自己产生了显示心、欢喜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沾沾自喜等等人心。表面上虽没有表露出来，但是脑子里有这样一念，比你做得多。是这一念不正招的鬼上门。我赶紧发正念，解体不符合法的念头和由此产生的这些人心。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同修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三件事，有很多事是我不清楚的，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人家呢？也许人家比我修的还高呢，只是没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们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常人的观念会不自觉地带入修炼中，认同它就会被干扰，哪怕是不经意的、不起眼的一个念头都会被邪恶利用。所以大法弟子要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只有多学法，在法中归正。第四部分，转变观念，信师信法。以前自己身体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状态，如常人的感冒症状、发烧、头晕、流鼻涕等，自己知道这不是病，但是还是把它当成病来养。感觉头晕迷糊时，就躺床上休息或听师父的讲法。躺着听法是不敬师不敬法。大多数时候都是靠师父、靠大法来解除这种不正确状态。 师父在精进要旨经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怎样才是从内心认识到法？我想就是信师信法，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用神念代替人念。相信师父已经把我们的身体给净化了，根本没有病了。我们只承认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这样，当我再出现感冒假象时，我不再靠听法解决，首先想到的是，我是99年720以前的大法弟子，我的身体师父已经给净化了，没有病，这些假象都不是我，与我无关。该我承受的我承受，不该我承受的我绝不承受。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天醒来，什么症状都没了，真的是一身轻。刚开始我还有点怀疑，马上想到这是不信师不信法。我想这是站在法上想问题，师父全部给拿掉了。真的如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啥》中讲的，念一正，恶就垮。和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还要多学法，向内找，提升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来袭，法图救人急，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4日。2020年1月中旬传来武汉因新型肺炎疫情而封城的消息，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我所在的城市也逐渐开始封闭小区，路上行人稀少，我担心如果哪一天大淘汰来临，世人也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想到那么多世人还没有得救，我真心为他们难过，我开始抓紧一切能利用的机会救人。因妻子不修炼大法，担心他自己和孩子被染疫，不但自己不出门，也不让我出门接触他人，于是我就从互联网上搜集武汉地区的手机号码，在家里拨打自动真相电话，同时多发正念，让身处巨难中的武汉同胞能主动地接听电话。几天后，两张仅剩的电话卡因拨打时间过长被封号。大年初四，我接到单位通知，上级部门要求我单位在工作场所配置专用口罩回收桶，领导把该任务交给我，于是我在电话联系单位物业公司购置回收桶后，借机回到单位，协调回收桶摆放位置与粘贴标识工作。到单位后，见到了物业公司安排与我接洽的孔师傅，当时我俩都戴着口罩，而办公大楼内几乎没有人。我与他在乘坐电梯上楼期间开始攀谈，当我讲到这几天令人人心惶惶的疫情发展态势及对未来的担心时，他也表示有同感。随后我讲到一些预言所说今年人类将面临的大灾难，劝他退出曾加入的团队组织保平安，他答应退出。随后我告诉他灾难中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他也答应了。整个过程中，孔师傅言语很少，反应很平淡。以前我在讲真相中，如果遇到这种人，心里总会不太舒服，可是那天我心里只想着他能得救，不舒服的感觉变得很弱，可能是我真心关心他安危的慈悲状态所致吧。随后我来到大楼下的单位宿舍门卫室，劝单位宿舍的保安刘师傅三退，即退出党团队。我说，原来劝你三退，你说什么都没入过， 现在发生的大瘟疫其实就是上天在淘汰人。我再问问你，入过党团队没有？要是入过，得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呢。他说，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同意我帮他退出，并连声感谢我。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今天在大劫难前又多救了两个人，以后可得抓紧时间救人，可千万不要给众生和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自此，我真心地生出了对众生的慈悲与怜悯，也能切身感受到人们对武汉肺炎的恐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生活能接触到的人，我真心地觉得自己如果不给他讲真相，那他就可能是错过了最后一次得救的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市被政府封锁的小区越来越多，限制人们自由进出住所，有的小区甚至规定每家人每隔两天只能有一人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一次。但是我所居住的小区始终未严格封锁，我知道这是师尊的安排，在给我创造外出救人的条件，我也需要好好利用这有利条件。此后，我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外出购物任务，期间抓紧时间给人讲真相，师父也把有缘人引导到我的身边。有一次去超市买米，超市搞活动，送一瓶二两的白酒，我跟售货员说，家里人都不喝酒，不需要。这时，旁边一位50多岁的妇女就问，你不要，能不能给我呀？我一边应承着可以，一边将售货员给我的酒转拿给她。我随着她走出超市，她不住地感谢，说她丈夫非常喜欢喝酒，每天都喝。我说这是小事，不用谢。随即，我和她谈及最近的肺炎疫情扩散形势，她说她也怕染疫，一般很少出门，今天是来超市买必需品。我告诉她，心正恶不沾，平日里多做好事，老天会保佑好人。然后我劝她三退，她爽快地答应，并感谢我。当我再给她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她提出许多问题，我都一一解答。随后我们分手离开。从她提出的问题看，她其实被邪党谎言迷惑得不浅，因为这次瘟疫的冲击，她爽快地三退了。此后一段时间，在师尊的安排下，我弥补了此前许多自己讲真相中的遗憾，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劝退了，还劝退了单位里久劝不退的同事，另外还把单位的司机、大楼保安、工作中经常联系公司业务员、商户等人劝退。期间，在师尊点化和安排下，我也联系上小组的同修，我们在疫情最严重时又恢复了定期的交流，互相鼓励着多救世人。交流中，当我得知小组的一位老同修救人一天也没有耽搁，仍然保持每周50人左右的劝退人数时，我真心的感佩，也下决心要多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以为是与不以为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号。今年春天，我到市里办事，在轻轨车站等车，站台上有一位老者与我年龄相仿，和我站在一个车位上等车。我看着老者面善慈祥，就说，大哥，见面是缘，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我知道。我说，太好了，明真相就得福报，大难来时好人一定留下。来车了，我们各自上车，不在话下。到终点站下车，我快步赶去办事。此时那位大哥跟过来，问我去哪儿办事，我指对面楼，他说正好同路。他问我修了多少年，我说那您也是修大法的了。他看我戴着耳机，问听的是什么，我说师父讲法。这时我意识到讲话不能听法，把耳机给摘下来了。他说 走路听法是不是对法有所不敬。他说，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听法，我学法也是跪着学。我当时心里很震撼，问大哥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70有3。我说您太了不起了。我说我给师父敬香那一会儿功夫腿都不得劲儿，更别说跪着学法了。他说对师对法不敬，旧势力容易钻空子。我不以为然，认为他有点言过其实。现在时间这么紧，每天不说忙的脚后跟打后脑勺也差不多，干不了多少事儿，天就黑了，学法就得挤时间，只要赶远路都是带上 MP3 听法，能学多少是多少。但我知道同修说的一点没错。我问大哥还有什么好的体会，家里环境如何，他说家人不学法但都支持。我说每天都出来讲真相能退多少，他说不是每天都出来，办事时遇到合适的也讲。我真的佩服同修，那么大岁数还是男的能跪着学法，太难得了，难得他如此的敬师敬法。在我们方圆之内接触到的同修中可以说是首例，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跪着学法。可是转念就自以为是的想，他学法时间比较充裕，讲真相是有限的，也没说做其他大法项目，能跪着学法就不足为奇了。自己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的常人，各种常人心都在干扰你，人心上下翻腾着，静心学法都很难，所以腿脚不是这疼就是那儿痛的。能跪着学法吗？想都不敢想，反而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做，也算满足了。现在想起当时的心态，真是脸红。这岂止是自以为是，还有很强的妒忌心。人家看到你这种状态，是叫你引起重视，别犯错误，是为同修负责。而你除了敬佩之余，还问人家家庭状况，人家讲真相状况，这不是和人家在攀比吗？人家家庭环境好，那不是人家修出来的吗？修炼人能没有磨难吗？没有磨难怎么修？同修说不定已经经历过这些磨难，走过来了。也许同修根基好，磨难小，每个人路不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黑色物质多的人往往比白色物质多的人要多付出。人能一样吗？反过来讲，就是你也具备了他那些条件，让你跪着学法，你看看你能不能跪得了，根本就不行的。这是境界，是一般的功夫吗？你能比得了吗？当天回家静心想想这件事，又觉得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在提示我敬师敬法的问题？因此我看到了我的种种表现。前不久师父在我一个梦中点化我，墙角处一间铝合金门窗的房子，在里面好像是听法，隔墙里面就是厕所。这让我想起自己有时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在桌子上，也没关机就上厕所，虽然是一次半遭，自己也觉得不妥。师父讲过练功尽量找个干净的地方，离垃圾远点，何况听法呢？由于不是在法上真正的提高，这方面的意识还是很差，有些事仍然不以为然。如天太热，有时就穿着背心等家居服练功，衣冠不整。每天上网占用时间比较长，明慧政见文章都要看，再浏览一下动态网，时间长了就靠着或躺着看。交流文章中时不时的也有同修引用师父的法在里面，这也是对法的不敬。传统文化中有站如松坐如钟的品行，自己都没做到。练功动作快，经常超过师父口令。以前有同修对我说过，最好别做什么记录，以免做错事。自己不以为然，反而自以为是，听不进同修的话，自我膨胀，强势到了极点等等。自己在无知中做了这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事，一直都没意识到。师父在《精进要旨精行》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 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尼布净法在另外空间，邪恶可看得一清二楚，就针对人心把大法书给拿走了。后来我悟到了，所以专门买了一个小柜和小箱放大法书，而且上方没有任何东西，这是后话。还有，就在我写稿的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也提示了我。有个同修在过关，大家在一起交流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病业假象。有的同修说，有些问题自己最清楚，把它曝光出来就可解体。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可该同修不往心里去，好像没听到这话一样。有的同修就说，他就是这样不当回事。当时我听了这话也没当回事，因为是说他而不是我。有同修说，帮人就是帮自己，他的问题是不是有整体要提高的因素呢？也许是师父用同修的话在点醒我。是啊，我不就是这样吗？对同修的提示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对师父的点化也没深刻反省自己。尽管自己这么固执自我，师父还是慈悲地点化我。我给师父上香时，右膝盖外侧痛得不敢跪，只好侧重坐侧膝。当时自己还想，这腿怎么不让我跪拜师父，是不是以前有对师父不敬造的业，就没想到自己现在哪儿做得不好。真是同修不这样说，可能还引不起我的重视，重锤之下才能让我清醒。所以从同修处回来，一进门首先就赶快归正，把师父讲法的几个 MP3 都归放在书柜里了。这次也把所有下载的文章都过滤一遍，好在单独下载的法没留下，以前都处理了。把这些做完后，觉得心里一下轻松了，问题找对了，然后打坐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切有损于大法不净失不净法的一切物质及其因素全部清除解体灭尽，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不要，这些败坏变异的东西我要，做一个真正信师信法净师净法的大法徒。转天早上打坐，脑中出现一句话，自以为是不以为然。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的，点到了我的实质性问题，同时也是让我把这个教训写出来，以此为鉴，警示修炼人不犯有同样的错误。现在给师父叩头，腿几乎不疼了，前后就是几天的事。真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很荣幸最终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结语：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消灭的手段就是破坏传统文化，沦丧人类的道德观念，破坏创世主给人铺垫返本归真上天的路，让世人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挑拨神与人的关系，一切向前看，追求享乐，变异人类，最后使人不可救药，让神放弃人，最终毁灭人类。在小学时自己曾经想过老天爷是谁，在蓝天后面吧，那是本性的一面发出的。随着传统的东西被破坏殆尽，被后天观念左右，本性的一面就逐渐地被常人社会各种欲望的追求所代替，最后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有鬼。所以传统的敬天敬地，对神佛的敬畏之心和佛家礼节根本就不知道，再加上学法不深，没有在理性上真正的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导致今天这个结果。从今以后要奋起直追，多学法，放下一切常人心，珍惜师父给众生留下的一切机缘，努力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世人能够得救，用法来不断地归正自己，同化宇宙特性，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社保人员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日。在今年6月2号，我接到本地社保打来的电话和快递邮件，说让我在10日之内去社保中心面谈，关于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问题。6月3号上午，我去了本地社保中心，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的负责人，问他为啥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他说，因为我2015年被判刑3年6个月，根据劳社厅发2021-8号第7条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和本地区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服刑期间不得领取养老金，不享受调资待遇，所以对您的退休待遇进行了重新核算。我中心于本月按重新核算后的标准支付您的养老金，同时你还要退回服刑期间领取的3年6个月的养老金，如有异议您可申辩、复议或行政诉讼。我说，你们的做法我不认可，这个文件是违法的，我现在就申辩。我是个人依法逐年向国家缴纳养老保险的，我也是按照法定退休年龄依法领取养老金的，查遍中国所有宪法、法律、法规，没有一条规定服刑期间不得领取养老金，不享受调资待遇的。我们不是法治社会吗？你们根据的文件能大于法吗？你们有法不依，却根据什么文件任意克扣我的养老金，你们的做法是违法的，我会逐级上告的，这不是抢钱吗？每月就给我1200多块钱，还要在其中扣回我已经领取的3年6个月的养老金，还叫老百姓活吗？这点钱够活命的吗？这就是我们国家提倡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口号的体现吗？简直是骗子，是土匪，是强盗，是流氓。他说，您别着急。我说，我不着急，我讲的是事实。他说，您还算不错了，还有点钱拿，要是公务员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说，是呀，这不是抢钱吗？这社会有理可讲吗？他们可以任意的欺压老百姓，没有法律可言。所以说共产党是邪恶的，天要灭中共。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按大法真善忍要求做好人的，个个都是善良人，都是有信仰的。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以前的病都练好了，现在无病一身轻，这是不是奇迹？真心学练法轮功的能让人身心受益，你说什么能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钱多能买来身体的健康吗？在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如果不是真好，能弘扬全世界吗？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人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不转化，他们就会被没有人性的百般虐待、迫害，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一日三餐都是馒头、咸菜，不让说话，每日体罚站着，还在精神上施加压力，被包家人员24小时看着，稍不听话就连掐带拧的破口大骂，还莫名其妙的被抽血，一次抽4管，还有的学员被他们给迫害死了。他说，对你们不是教育感化吗？我说，那是骗人的，他们啥事不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我说的才是他们的真实所为，是我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我还讲了这场迫害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和伤害。他说，这太可怕了，简直不敢相信，您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时间也不早了，这样吧，您这点退休金我看您都没有能力再还钱了，拿什么还呢？以后您就按核算后的养老金领取吧，您可以去找街道办事处说一下您的情况， 让街道看看给您点补助。我说，那能行吗？他说，去找找看，如果不行，叫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们说。他把他的姓名和电话给了我，说，阿姨，我就这么大的能力了。我连忙说，谢谢你，善良的好孩子，我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善待大法一念，会天赐鸿福，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吧，善有善报的，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后来我特意去社保找到他，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同时还给他们社保的领导写了一封劝善信，里面还提了一个他们工作上疏漏的错误。他带我去见了他们的领导，我给他们念了劝善信，然后说了他们对服刑期间的界定问题。我说，中国法律规定服刑期间是指当事人接到二审裁定，也就是终审裁定之日到刑满释放之日为服刑期间，不是三年半的刑期，所以你们给我重新核算的养老金是错误的，因为我要上告八号文件是违法的，不想以后你们被追责被黑锅。你们公务员不是有公务员法吗？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给你们提个醒。他们领导向我表示感谢，并让我提供了二审裁定书，等他们研究再定。我又去了街道办事处说明情况，他们说解决不了。我说，这是社保负责人的电话和姓名，你打这个电话吧，他会跟你们说。他们看了看说，您先回去吧，明天低保主任会联系您。转天低保主任打电话让我去，我求师傅给机会让他听真相，做三退。我到办事处近中午了，他交代我要准备的证件和相关的手续后，办事处的人都陆续的走了。我说，不好意思，耽误你吃饭了。他说，没事儿，这些证件您准备好就给我送来。我说，好的，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我就走了。走出不远，忽然想起来办事处就剩主任一个人了，多好的讲真相机会呀，不能错过，赶快回去。见到主任就开门见山地讲了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不用怕，成念保平安。他连连道谢。我说，我们都该谢大法师父。他说，好好好，谢大法师父。在回家的路上还劝退了一位老先生，我上了公交车，他还在喊谢谢你。我也大声告诉他，谢大法师父吧。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告诉自己，以后不能错过一个有缘人，众生真的在等着得救了。最近讲真相劝三退，感觉比以前好讲多了。只要我们用心耐心善意地为众生着想，就会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因为慈悲的师父早已给我们铺垫好了。同修们，走出来讲真相，珍惜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慈悲地对待周围的一切，救度更多的众生吧。个人体会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